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宣誓就职，他在宣誓典礼上承诺为美国开创黄金时代。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确认鲁比奥出任新国务卿，成为特朗普内阁的第一名成员。特朗普在上任第一日签署行政命令推迟 TikTok 禁令实施。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新近揭露的一份文件，显示北京加强收集海外的信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1月20号星期一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正式宣誓就职，并承诺要为美国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特朗普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正午12:01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维持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副总统 J.D. 曼斯就在特朗普宣誓前几分钟亦已经宣誓就职。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之后，投入2024年的总统选举，经历了两次暗杀的图谋，一次重罪定罪和一次因为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而被起诉。但是他不为所动，坚持向美国选民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终于在去年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再次被选出。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一1月20号迅速批准鲁比奥出任国务卿，一致投票给特朗普总统在职当日得到他的新内阁的第一名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是特朗普提名人当中争议最小的一位，以99票对0票确认。另一名被提名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拉特克利夫预计亦将会很快获得表决。退役军人科克斯新闻主持人海格塞斯的国防部长等其他的提名预计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进行表决。最资深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参院开会时说，马尔科鲁比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非凡的理解。参议院通常会在就职典礼结束之后立即开会确认新总统的团队，尤其是国家安全官员。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参议院在第一日就迅速确认了他的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前总统拜登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人选在他自己的就职典礼当日就得到确认。民主党人认为，与其简单地阻挠特朗普的提名人选，不如令他们看上来更加愿意与特朗普合作。他们反对特朗普提名的其他的支持率较低的人选，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卡巴德和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既不会对我们认为严重不合格的提名人予以批准，亦不会反对那些值得认真考虑的人选。舒默说，鲁比奥就是我们认为应该迅速确认的合资格人选的典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中国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禁令实施推迟75日。 TikTok 原定1月19号关闭。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还指示司法部向苹果、谷歌和甲骨文等和 TikTok 合作的公司发出信函，说明并没有违反法规，而且对上述期间内发生的任何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I think the US should be entitled to get half of TikTok and congratulations, TikTok has a good partner。
特朗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说，换句话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有权获得 TikTok 的一半股权。他又对此表示恭喜， TikTok 将会拥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这个可能价值$5,000亿或者类似的金额。他认为这个情况实在太疯狂，这些金额实在太疯狂，但如果总统不签署，那就毫无价值。他说总统签署就可能价值达到$10,000亿，所以他认为这个就好像一个合资企业。他认为他们会同 TikTok 的有关人士共同组建一个合资企业。 特朗普又话，基本上关于 TikTok 佢有权决定系出售定话关闭，佢将会作出呢项决定。可能我哋仲需要得到中国嘅批准。佢话对此不确定，但相信中国会批准。如果中国唔批准出售嘅话，这个可能会被视为某种敌对嘅行为。但系如果获得批准，这个对中国亦有好处。记者就追问特朗普是否能够保证 TikTok 在90日之内不会消失，特朗普说他不能够，但是非常有可能还继续在这里。在就职第二任期没几耐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并表示该机构对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以及其他国际卫生危机的处理不当。特朗普说，世卫组织未能够独立于世卫组织成员国不当政治影响的而采取行动，还要求美国不公定地支付巨额费用，而这些费用与中国等其他较大国家提供的金额不成比例。特朗普就职只是几个钟头之后，在白宫签署退出该组织的行政命令时说，世界卫生组织敲我们的竹竿，每个人都敲诈美国，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世卫组织并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置评的请求，此举代表着美国将会在12个月内退出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并停止对他们的工作的所有资金的捐助。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资金捐助国，贡献了它的总资金的大约 18% 左右。世卫组织最近的两年预算是68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再次了美国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将会打击全球应对全球暖化的努力，并再次使到美国和最亲密的盟友疏远。白宫的这项声明在特朗普星期一宣布就任第二任期之际发布的，和特朗普2017年宣布美国将放弃全球巴黎协定一样。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长期全球暖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摄氏 1.5 度以内，或者至少将气温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摄氏2度以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参议院星期一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联邦当局拘留被控盗窃和暴力犯罪的移民，这个可能成为特朗普签署成法的第一案，亦为他驱逐几百万移民的计划提供实质支持。特朗普已经将全面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他的首要任务，而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加上部分民主党人配合，显示出国会对这个议程的支持。拉肯莱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国会在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迅速向右翼转移。这个法案以佐治亚州一名护理专业学生的名字命名，他去年被委内瑞拉男子杀害的案件成为特朗普竞选时的重要口号之一。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对支持者说，我们不希望犯罪分子进入我们的国家，并表示期待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内签署法案。特朗普并没有在上任第一日立即对国外加征关税，但是他星期一说最早可能在2月1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同时指示评估和中国的贸易现况，研究因应措施。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几个钟头之后，再次对美国两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出威胁。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时说，我们正在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关税，因为他们令到大批人涌入美国，还令到芬太尼流入。特朗普补充说，他考虑在2月1日实施上述关税措施。根据一份备忘录，特朗普还呼吁审查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塔利班政府在星期二说，根据卡塔尔斡船的协议，他们已经释放了监狱中的两名美国公民，换取一名被关押在美国监狱的阿富汗战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今次的囚犯交换计划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酝酿，最后在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上任之前，民主党前总统拜登执政的最后几个钟头内达成，并且在特朗普就职之后才宣布。纽约时报报道，卡塔尔协助谈判敲定最后协议，并为此换筹提供了后勤的支持。阿富汗外交部一份声明当中说，被关押在美国的阿富汗战士汉穆罕默德已被释放，以交换美国公民给他返回美国。声明又说，穆罕默德近20年前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被捕，被引渡到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目前在加州服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2024年的 GDP 保五达标，但是消费动能高到令人难解。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代表团访问日本，分析认为战狼学紧微笑，但仍然是软硬兼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北京加强收集海外信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取得的一份中国官方文件显示，北京似乎是采取更加广泛的措施去筛选和监控海外华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拿大时间1月9号夜晚，中国留学生李宁收到父亲从湖北老乡发来的微信，说当地警察来到家，询问李宁的联络方式，要求他提供一些资料，以免日后回国时遇到麻烦。李宁无奈之下加了这一位警官的微信，
他就要问我在这边的上学地址，还有我的住址，还有我的紧急联系电话，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你这边现在在加拿大上学的地址以及住址，还有紧急联络电话，这些都发给我。麻城市公安局中管疫派出所副所长吴瑞很快就发来了信息了。李宁问为什么，
然后他说边检的需要我们这些信息，要搞什么核查，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还给我发了他的警官证。
因为边检一边将你的信息推了给我们户籍地派出所，要我们核实这些情况。这位姓吴的警官回复说，在李宁的坚持之下，吴姓警官寄了一份名为新疆出入境边境检查总站资料分析研判协作的文件给他。文件要求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与几十个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协助排查名单上的人员。李宁是第38号。文件详细列出了他的屋企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2022年从武汉离境时所乘搭的航班号码等个人资料。吴警官解释说，这份名单上面有几百个人，每个人的资讯都必须逐一去核实，为了保护他的私隐，发给李宁的版本中其他人的资讯被屏蔽。
我当时非常的恐惧，因为我觉得我作为我一客人被整个国家的专制机关针对了。
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被整个国家的专制机关针对的。李宁从加拿大的家里面对美国之音说，离开中国之前，李宁是武汉一间国企的员工，一向遵纪守法，如果说做过些什么可能会触动到当局穷线的事，大约就只有2022年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特别报道《润者无疆》中实名地出镜受访，讲述自己为什么在疫情期间逃离中国。我在采访里面只是分享了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就是因为我在武汉被禁三个月，我既没有闹到习近平，亦都没有闹到共产党。他说，至于文件为什么是由新疆相关部门发出呢，李宁猜测因为当地拥有全中国最先进的人面识别系统，他找到在公安和出入境部门工作的朋友，对方回复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因为一般如果你不是要抓人或者有刑事问题的话，他是不会管你这个东西的。而且他们也跟我分析，他们现在他们体制内的资金是非常紧张的，他不会搞这个东西是要很多钱的。
单独提出联络的肯定是有特殊原因的，结合当下局势和我个人看法，应该是多多少少有些事，不是的话现在财政这么紧张，不会对没有价值的事去浪费金钱的。联想到以往铜锣湾书店等跨国镇压案例，李宁感到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决心企出来公开这件事，担心此刻不发声的话，下一次可能就是在央视电视上认罪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至死地而后生的办法。美国之音记者致电湖北麻城市公安局中管疫派出所核实相关事实，接电话的啱啱就是李宁联络的吴瑞副所长。记者问他，这个名单上有多少人，你联络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吴警官回答话，
我联系他肯定是有依据我才联系他的，没有依据我是不会联系。
我联络他肯定是有依据，没依据我是不会联络他的。当被问及当事人做过什么错事，会有什么后果，吴警官再回答话，
这边我已经跟我联系的当事人解释得很清楚了，我相关的证明文件我也发给了我的当事人。
我呢边已经同我联络嘅当事人解释得好清楚，相关证明文件我亦都发咗俾我嘅当事人。记者依照吴警官提供嘅电话试图联络政治部时，对方回答佢哋系接警人员，唔提供呢方面嘅服务。长期关注跨国镇压问题嘅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话，中国共产党一贯喺度收集海外华人信息，试图全面控制呢个群体，只不过而家可能更加露骨一啲。但佢同时指出，李宁唔使太过恐慌噶。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听讲过留学生从北美被绑架翻去呢件事。除咗个别红通案例之外，北京控制海外人士嘅手段大体都系精神层面嘅骚扰、要挟家人、胁迫自愿回国等。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呢两个字嘅敏感由来已久，尤其系喺文革期间拥有海外关系，往往被视为政治上嘅罪行，导致好多人被批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中共冇合法性，所以冇安全感，要越嚟越收紧。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话：，当然，而家不幸嘅系高科技使到当局对海外嘅监控越嚟越容易。过去几年不断有各方消息都显示，中国正喺各地透过单位、社区网络管理等手段调查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及国内亲属嘅关系。北美华人论坛上有人留言：，大数据嚟啦，一网打尽，一个都不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派遣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个是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重大突破，因为自从2018年以来第一次这类的互动。在五日行程当中，代表团会见了日本防卫省的高级官员，并且参访有关的军事单位。分析就认为今次的访问更多是一场象征性的互动，显示在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之际，中国和日本都有意缓和双边的关系以应对新的不确定性。不过双方更加深层的突破仍然面临诸多的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引述法新社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下礼拜二的例行记者会当中证实，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司令部人员到日本展开访问。他说指挥层级的坦诚沟通可以促进互相理解和信任，将会有助于日中建构具有建设性而稳定的关系，并且说今次访问有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林方正说今次访问是两国国防部长在去年11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在老挝会面之后展开筹划的。另一边，中国国防部就在星期一率先发布有关今次访问的消息。文中披露代表团会见日本防卫省自卫队联合参谋部领导，参访有关军事单位，并且指今次访问有助于增进双方互相了解，促进中日防务交流。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东部战区人员上一次访问日本是在2018年的11月，由时任东部战区的副司令员孙和荣等六个人组成的高级别军事代表团。在那次访问期间，双方亦曾经组织过青年军官的赴访。报道当中亦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张军道的讲法，说东部战区涵盖东中国海和钓鱼岛在内的海空域，前线部队和日本的海上空中自卫队接触频繁。今次访问有助于消除彼此的误解、误判，减少意外发生的风险。虽然日中双方都没有进一步公布访问团细节，但是东部战区代表团将访问日本的话题一度是挤上中国微博的热搜榜，阅读量超过1500万次。安徽军事部落客王强老师发布影片说，此行是中日关系回暖的明确信号，由东部战区出面交流，就是从最现实的矛盾入手，找到缓和双方安全压力的阀门。而另一个署名不电农评论的网络文章就说，日本方面经常公布监控伴飞东部战区军机时拍摄的照片，甚至被中国网民戏称为东部战区的御用摄影师。因此今次的到访亦有日本网民称他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分析家普遍认为，从近期中日互动的确可以感受到双方都有意缓和形势。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话，对中国来讲，面对特朗普就职后可能加剧的美中冲突，如果能够拉拢日本，强化双边关系，或者有机会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找到突破口。 至於日本政府就試圖在美中兩強之間展現的能動性，以提高本身在美日中三邊關係裡面的戰略地位。位於台灣中部的台中市的勤益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鄭明正就認為，中國原本以張牙舞爪的戰狼外交去應對西方民主陣營為賭，但隨著國內經濟持續低迷，自從去年以來採取微笑攻勢，從取消澳洲龍蝦輸入限制和印度達成爭端地區的邊境巡邏協議，到開放多個國家旅客到中國免簽證，種種的措施都反映出昔日的戰狼現在正在學著微笑。
以中國的角度來講的話，它是一個脈絡，就是要修補多邊國家的關係。
鄭明正對美國之音話：以中國角度嚟講嘅話，呢個亦係一個脈絡，就係要修補周邊國家關係，而且都係以實質嘅經濟、觀光、貿易作為基礎，對彼此叫有好處嘅事情就可以去進行。在南台灣高雄市的高雄大學政治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楊君慈亦認為，中國企圖以睦鄰政策去拉攏日本、南韓甚至菲律賓，以便提前應對特朗普就任之後恐怕將會升高的美中衝突。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仍然會試圖同印太地區的周邊國家改善關係。楊君慈說，直到去年的上半年，美日韓三國之間的結盟關係仍然非常堅實，但隨著日本首相以及美國總統先後換人，加上南韓爆發政變風波，國內政治陷入亂局，都是美日韓之間出現相對混亂的局面，日中關係是在這個時刻改變。而最值得觀察的就是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亚太经合会议峰会期间会面，习近平强调要共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他认为，就这个时刻开始，日中关系逐渐改善。
如果我们用这个国际关系理论，面对这个二任的一个川普可能的一个外交的动作，日本现在也是在做避险的一个动作。
杨君慈对美国之音话。如果我哋用國際關係理論面對第二任嘅特朗普可能嘅外交動作，日本而家要做一個避險嘅動作，希望喺日美同日中之間取到一個平衡嘅狀態。不過喺笑臉攻勢同時，日中雙方對彼此嘅警覺性並未降低。日本產經新聞嘅報導話，四艘配有機炮嘅中國海警船喺釣魚島，亦即係日本所稱嘅尖角諸島周邊嘅毗鄰區航行。呢個係日本連續第58日喺該海域發現中国政府船只活动，日本方面已经对他们发出了警告。而同一日，台湾国防部情报室情报中心的副主任胡中华亦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明确指出东部战区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区域内解放军动态并没有任何异动。日本共同社在星期三的一篇报道就说，日本和英国政府正深化国防领域合作，希望推动日英准同盟化，抗衡持续在印太区域扩大军事活动的中国。报道当中引述日本防卫省官员的讲法，说随着特朗普将就职，对日本来讲多边安保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他并且强调，日本方面将尽可能积累更多合作成果，防备突发事态。香港算院科技交流中心的国际问题专家宋中平就说，军事交流仍然是中日两国间敏感的话题，而且绕不开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例如中国方面就经常警告日本政府在涉台问题上不能够玩火，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中国也希望日本不要成为所谓的麻烦制造者，所以他认为今次东部战区访问日本仅次于原则性的交流，没可能出现重大突破，
真正达到双方之间军队的深层次的交流。
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说，中日双方真正达到双方之间军队深层的交流是不好期望，亦根本做不到，因为双方的政治关系现在比较紧张，军事关系亦只是流于表面，没可能真正强化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的9点，为各位听众带来更精简并且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亦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以及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为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睇，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在1月17号说2024年的经济增长是报 5%， 符合了设定目标。对此分析认为 GDP 刚好保五，其实消费动能尤其是高于外界预期。虽然很难断定是否有水分，但的确是有令人难解之处。他们认为北京去年年底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清刺激政策，加上第四季的出口，应该是拉抬 GDP 反弹的动力。不过受到房地产等内部不利因素以及美中贸易等外部环境的冲击，中国经济恐怕已经到了顶了。GDP 未来五年或者会逐年递减，并且在2030年跌到 2% 左右的水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2024年全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约134.9万亿元人民币，约值18.9万亿美元，以不变价格来计算，比2023年增长 5%。 整理了中国经济三驾马驹的表现数据，投资、消费、出口均呈现亮眼的表现，建议细分数据亦都揭示了经济基本面中令人担忧的隐忧。例如数据显示，去年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较去年同期增长 3.5%， 约值48.8万亿元人民币，而居民消费价格 CPI 亦都较仅去年同期上涨了 0.2%， 等于价量增长都疲软，亦都低过 5%。 不过2024年服务零售额比前一年增长 6.2%， 相当于靠服务业的消费扳回一成。另外去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农户亦都仅年增 3.2%， 约达51.4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如果排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的 10.6% 去不计算的话，其他产业的投资其实同比增长 7.2%。 去年全年进出口方面则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统计显示202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增 5%， 约43.8万亿元，其中出口额约25.5万亿元，增长 7.1% 最亮眼，进口额约达18.4万亿元人民币，微幅增长 2.3%。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曼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去年第四季的出口是拜紧急订单所赐的，因为国际出口商预期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今年就将会对中国制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所以赶在美中关税战开打之前提前拉货，因此为中国外需增长带来了正面的贡献。不过刘曼俊是这样讲的，
你可以看到 CPI 接近零嘛， PPI 又是负的，这边很显然就是一种内需动能偏弱的一个情况嘛。但是似乎来讲也没有反映在它的消费。
你可以看到 CPI 增长接近零， PPI 又是负数，那显然就是一种内需动能偏弱的情况，但数据并没有反映到出来。换言之，他表示外资银行等专业预测机构去年议论纷纷的中国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现象，在中国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经济数据完全看不到端倪，虽然很难断言中国最新的统计数据是否渗有水分。虽然去年 GDP 顺利保到五，但外界更加好奇恐怕就是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顶呢？刘曼俊说，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接近顶峰了，因为往后这几年可能 3% 都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常态。经济研究机构海头云观位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经济学家黄子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根据海头云观的预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未来五年将会逐年递减的。他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于2025年跌至 4.3%， 2026年再降到 3.5%， 并于2030年降到 2% 左右的水平。他表示他并不意外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达到 5%， 因为第四季的经济确实有所起色，尤其是美国出口商在特朗普尚未加征关税之前提前入口并囤积库存，这种订单效应可能会在今年继续推动中国的出口，直到特朗普正式启 動關稅政策。位於北台灣新北市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指出，如果青年成家立室的慾望都減少，繼續增加出生率的可能性亦就會跟著降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黃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